请收听有声书《国际藏学史导论》，安乐业著，亚太政治哲学文化出版社出版，由作者与出版方授权，西藏之声制作，端云播讲。
第221页，第二节，论藏英文化交流。谈论藏英文化交流或英国藏学，先从藏英接触入手，因此笔者将把藏英文化交流分为三个不同阶段，准备向读者介绍和分享。第一，早期藏英接触。藏英交往开始于18世纪末期，因第六世班禅喇嘛额尔德尼洛桑丹贝一息致信孟加拉总督哈斯丁斯，希望英国从不丹撤军。当时东印度公司派遣特别委员会秘书乔治波格尔和汉密尔顿等于1774年11月出访西藏日喀则扎什伦布寺，他们是访问西藏的第一批英国使节，比1792年至1794年抵达大清帝国首都北京的第一批英国使节还早18年。1783年1月，印英政府决定为庆贺七世班禅喇嘛即将坐船，而派遣中尉萨摩尔特纳等官员访问西藏日喀则扎什伦布寺，准备祝贺新的班禅喇嘛转世灵童，并向西藏政府表示问候。经过反复交涉，扎什伦布寺最后经过西藏政府的批准，允许特纳入藏，但只能带一名英国人。最终于1783年9月，特纳和桑德斯医生沿着波格尔进藏的路线抵达日喀则扎什伦布寺，先后会晤时任扎什伦布寺主管的中巴呼图克图和七世班禅喇嘛，并表达了祝贺以及托他们向西藏政府表示问候。特纳于1790年在伦敦出版了访问西藏记录，是迄今所知英国人撰写的第一部关于西藏的著作。当时这部著作成为英国人甚至西方世界了解西藏的主要依据。出版不久，该书就译为法文出版。1811年末，一位乔装打扮的英国驻大清帝国广州商馆的医疗负责人潜入拉萨，观察拉萨长达4个多月，并成为到达拉萨的第一位英国人和第一位会晤第九世达赖喇嘛隆多嘉措和摄政王蒂木呼图克图的英国官员。他叫汤马斯·曼宁。汤马斯的访藏日记《曼宁旅行拉萨记》为后来英国进入西藏和早期西方从事西藏研究的学者或传教士提供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这部日记中详细记载了曼宁在西藏首都拉萨的所见所闻，雄伟的布达拉宫令曼宁激动万分，但众多的乞丐、坑脏的街道使他不停地抱怨。之后不久，在东印度公司的资助下，匈牙利学者乔马于1823年来到拉达克藏传佛教寺内生活7年，精研藏文，开始致力于西藏历史文化研究。他于1834年出版第一部藏英词典和藏文文法等著作，标志着在西方藏学的诞生。相比之下，中国第一部汉英词典于1912年初才出版。1826年，威廉姆·莫尔科洛夫提抵达拉萨，而且在拉萨待了12年之久，是在西藏居住时间最长的英国人。由于他把自己打扮成克什米尔商人的模样， 加之能操一口流利的波斯语，还雇佣了一个克什米尔仆人。西藏政府一直认为他是克什米尔人。1838年，莫尔科若夫提返回拉达克时，在阿里被当地政府缉拿的一群强盗所杀害，在其部分遗物中发现了图片和地图，这才知道他实际上是东印度公司的情报人员。迄今还没有公开发表他向东印度公司所提供的资料，但是他所提供的资料理应当成为英国政府了解西藏政情的主要依据。第二，现代藏英交往与交流。大约从17世纪末期开始，由于西藏一直奉行闭门锁国政策，于1893年12月，英国和清廷擅自签订了中印会议藏印续约。会议主要内容之一便是开放西藏雅东地方为通商口岸，对此受到了西藏的顽强抵抗。因此1904年9月，总指挥官荣赫鹏带领英军入侵西藏，与西藏政府签订了拉萨条约。按照条约，藏方向英国开放了雅东、噶大克为商埠，英国成为第一个与西藏建立外交关系的西方国家，从此西藏步入了现代社会。同年，劳伦斯·瓦德尔以文化专家的身份随同英军进入拉萨，他曾长期在大吉岭工作，并多次在喜马拉雅山南麓的藏传佛教文化区域进行过实地调查研究，对藏人的语言文化和历史宗教非常熟悉。瓦德尔是英国著名的东方学者、考古学家、自然学家和西藏研究权威，英国学界普遍认为他是英国仅次于查理斯·贝尔的西藏专家。从印度回到伦敦后，瓦德尔在英国高校开设藏传佛教和西藏文化等课程，成为在英国高等学府讲授西藏宗教和文化的第一人。1910年，清廷川军侵入拉萨前，13世达赖喇嘛流亡西京，贝尔负责联络达赖喇嘛。贝尔精通藏语，他于1900年调至大吉岭就任后开始学习藏语文。1904至1905年，他被任命为负责西藏事务的外交官员。1908年至1921年，贝尔又升任英印政府负责西京、不丹和西藏事务的外交官员。从此，贝尔与13世达赖喇嘛之间建立了长期的友谊。透过与13世达赖喇嘛的特殊交往，贝尔几乎见证了当时西藏的所有重大政治事件。贝尔自己也承认，正是由于他对13世达赖喇嘛的帮助，也许就是英国在西藏享有良好声誉的主要缘由。1920年11月，贝尔曾到拉萨创立英文学校，但由于部分上层喇嘛挑拨僧侣和民众而遭到一致反对，第二年10月被迫离开。由此可见，西藏错失了掌握和学习进入国际社会的语言机会，导致了西藏在20世纪国际外交格局中孤立或无作为的处境，也是西藏后来亡国的主要内因之一。贝尔使西藏一直拒绝的中印会议藏印条约和中印会议藏印续约的英方代表，又是1904年拉萨条约的参与者和1913年至1914年喜马拉条约签署会议英方代表麦克马洪的藏事高级顾问，直接见证了西藏国家政名。第13世达赖喇嘛在江孜开办英文学校，聘请英国人训练藏军， 扩充藏军。噶伦龙夏多吉才加访问英国，以及派遣四名藏人到英国留学等大事，都与贝尔对达赖喇嘛的建议和鼓励有关。可以说，贝尔是十三世达赖喇嘛宣布西藏独立的西方官员见证人。1921年，贝尔从英印政府离职后，一方面透过各种途径继续帮助西藏，另一方面开始撰写有关西藏研究的著作，先后出版了很多关于西藏的书籍。贝尔是西方公认的西藏通，被称为西藏最有影响力的英国官员。他的800余幅西藏照片和底片，还有部分手稿，现在保存在牛津大学的皮特瑞维斯博物馆。1932年至1934年，黎吉生在孟加拉任职，开始跟一位藏人学习藏语。1933年，从西京旅行抵达西藏帕里，第一次进入西藏。从此，终生从事与西藏有关的政治和学术活动。1936年，在主管西京不丹和西藏外交事务的长官古德的推荐下，黎吉生赴任英国驻西藏江孜商务代理。1936年至1940年，黎吉生担任英国驻西藏常任代表，期间他广泛搜集了西藏历史和文物资料。1947年，印度宣布独立，黎吉生又成为印度政府驻拉萨的外交代表，继续与西藏政府往来。1950年，就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入侵西藏前夕，黎吉生离开了拉萨。1951年，黎吉生返回圣安德鲁斯退休，他继续活跃在国际政治舞台和学术界。黎吉生与十四世达赖喇嘛及其达兰萨拉的许多藏人高级官员保持长期的联系，并且不遗余力地为解决西藏问题声援和寻找出路。由于熟万藏语文和掌握有大量的藏文史料，黎吉生撰写了多部西藏研究的著作，并先后担任美国华盛顿大学、加利福尼亚大学和德国波昂大学的客座教授，蜚声国际藏学界，被英国学术界誉为现代藏学研究之父。1936年，主管西京、不丹和西藏事务的长官古德率团访问拉萨。古德代表团进行了调解九世班禅返回西藏的事宜。从此，古德在西藏政府官员和拉萨贵族之间建立了友谊。1940年，十四世达赖喇嘛登基之前，古德再次率代表团到拉萨，黎吉生是代表团成员之一。古德代表团是为了祝贺十四世达赖喇嘛的登基大典，当时以吴忠信为团长的中华民国政府代表团则企图打发西方使节，而向拉萨三大寺院进行了布施。根据苏发祥在《英国藏学研究概述》一文的介绍，托马斯从20世纪之初起即致力于西域古藏文文献和手稿的解读、翻译和研究。他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陆续发表了一批长篇论著，研究成果卓著。在1935年和1951年，他以关于西域藏文文献和写本为名，先后集结出版了两卷专著。托马斯是第一位将英藏西域古藏文社会历史文书中的精华部分以拉丁字母撰写形式公布于世的学者，同时他还对如此大量的文书进行逐句解释、注释和研究。托马斯是英国著名的东方学家、古藏文学者，毕业于剑桥大学，精通梵文、 藏文等多种文字。1906年至1927年，曾任英国印度事务部图书馆馆员、研究员、馆长等，并长期担任牛津大学教授。根据苏发祥教授的《英国藏学研究概述》以及《英文维基百科》等，这一时期英国藏学的主要代表著作有荣赫鹏与西藏相关的著作《印度和西藏》《喜马拉雅奇迹》《艾佛勒斯峰史诗》等，劳伦斯·瓦德尔1895年撰写出版的《藏传佛教或喇嘛教》，这是西方最早全面介绍和研究藏传佛教的学术著作之一，受到藏学界的一致好评。1972年由美国的丹佛出版社再版，还有查尔斯·贝尔先后出版的《藏语口语手册》《西藏的过去和现在》《西藏的人民》《十三世达赖喇嘛传》等。另外，黎吉生代表著作有《西藏的过去和现在》《拉萨的碑文》《拉萨的节日》《高山净土》等。古德著有《藏语词汇》《藏语词根》《十四世达赖喇嘛的寻找、认定和登基》等，而托马斯的代表著作有《南语考》和《东北藏古代民间文学》《关于西域藏文文献和写本》等。第三，当代藏英文化交流。自从藏人起义遭到中共镇压，8万多藏人被迫流亡，由此西藏问题成为国际热门话题。英国藏学界一方面继续研究西藏制度文化以及介绍西藏问题的真相而努力，另一方面藏学研究悄然从主要为制度文化转向多元性学术研究，特别是上世纪60年代以后，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以西藏宗教和人类学研究为主的学术之风蔚然兴起，加上牛津大学西藏历史和政治研究的传统，英国逐渐成为欧洲乃至西方藏学研究的中心。其代表人物除了黎吉生之外，还有著名学者斯奈格罗夫、海门道尔和米切尔·阿瑞斯等。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藏传佛教各大教派传入英国，并积极开拓发展。当时是一些流亡西藏的僧侣们来到西欧，从事弘法活动。他们人数很少，却相当活跃，并以后来者居上的姿态震撼着英国学术和宗教界。他们所建立的藏传佛教中心有：第一，噶举派桑耶西藏佛教坐禅中心，这是1967年由西藏喇嘛阿贡和中巴活佛在苏格兰创立的，是藏传佛教在英国的第一个坐禅中心。第二，康藏之家，是继桑耶林之后成立的另一个噶举派桑耶林西藏佛教坐禅中心，1973年11月12日由奇美活佛创立。第三，文殊师利佛学院，1976年创立，宣传格鲁派教义。第四，莲花生佛法中心，是宁玛派派驻伦敦和巴黎的坐禅中心，是由西藏喇嘛索甲活佛创立，讲授坐禅、瑜伽与密宗技术，深受法国和英国信众的欢迎。第五，萨迦派佛法中心，是西藏新雷活佛等于1977年创建，是萨迦派在英国的唯一道场，介绍萨迦历史，发行通讯和佛学季刊。此派在英国藏传佛教界最受欢迎，日本的禅宗次之。另据苏发祥教授的《英国藏学研究概述》 以及相关资料等。以下学者推动了当代英国藏学的发展和弘扬。大卫·斯奈格罗夫出生于英国东南部的普兹茅斯。1936年，斯奈格罗夫一举通过了牛津和剑桥大学的资格考试，但他选择了南安普顿大学，主修德语和法语。1944年加入皇家工程兵，1943年前往印度加尔各答服役，期间在大吉岭的牛津书店购买了查理斯贝尔的书，开始自学藏语文。1946年返回英国。1946年10月，由著名中国问题学家、亚非学院教授沃特·西门推荐，斯奈格罗夫赴剑桥大学皇后学院攻读东方三语，即梵文、藏文和古汉语硕士学位。梵文老师是哈勒德·巴勒，藏文老师是沙克勒顿·比勒博士，两位都是当时英国著名学者。在剑桥大学期间，与意大利著名学者袁奇开始通信交往，从此两人之间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剑桥大学毕业后，斯奈格罗夫被聘为亚非学院的藏语讲师，随后赴意大利拜图奇为师，学习西藏历史和文化。1953年至1956年两次率考察队到喜马拉雅山南麓考察。1959年洛克菲勒基金会决定资助西方九所大学从印度聘请流亡藏人学者开展藏学研究，为期三年，伦教大学是其中之一。斯奈格罗夫代表伦教大学赴印度挑选并邀请藏人学者，他力排众议邀请了五位本教僧人，他们分别是丹增南塔、桑杰丹增、索南班丹、桑木丹、嘎麦和扎西克珠。其中索南班丹是贵族弟子，扎西克珠是残疾人。四年后，丹增南塔等三人学成后返回印度，建立了本教研究中心，而桑木丹、嘎麦则继续留在伦敦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日后成为著名的国际学者，在国际上带领本教研究，今天仍然活跃在国际藏学界。1966年，斯奈格罗夫与黎吉生合作，建立了独立于伦教大学的西藏研究所。依据目前所掌握的资料，除了早他13年之久的日本西藏学会之外，这个研究所属于全球最早的西藏研究所之一。1979年，首届国际藏学会在牛津举行，斯奈格罗夫担任大会主席。1982年退休后移居意大利，斯奈格罗夫认为藏传佛教是印度佛教的遗留，本教才是真正有价值的西藏传统宗教，因此他一生致力于本教研究和本教研究人才的培养。他本人在本教研究方面的重要贡献得到了国际学术界的普遍认可，可以说斯奈格罗夫是欧洲乃至西方藏学界本教研究的开山鼻祖，其代表作有《佛教的喜马拉雅》《本教九乘》《喜乐金刚密乘》《批判研究》《喜马拉雅朝圣》《藏族文化史》等。又根据苏发祥教授的《英国藏学研究概述》以及相关文献，西藏人类学研究也是亚非学院的重要学术传统之一，始于上世纪50年代的著名人类学家海门道夫教授。海门道夫出生于奥地利的维也纳，年轻时就梦想到印度做一名人类学家，在维也纳大学读取了人类学博士学位后赴伦敦政治 与经济学院，参加那里举行的人类学研讨会，遇到了著名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从此正式走上了人类学研究之路。之后随马林诺夫斯基到印度阿萨姆做田野调查，熟练地掌握了当地的语言。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海门道夫因持有德国护照被捕入狱。二战结束后，他被聘请为印度海德拉巴邦部落与落后阶层顾问，协助解决当地土地改革中出现的问题。1949年，他开始担任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的讲师，仅两年后便升为副教授和亚洲人类学研究主席，从此长期担任伦敦大学人类学教授。1976年退休，受马林诺夫斯基的影响，海门道夫特别强调长期细致的田野调查在人类学研究中的重要性。他自己身体力行，一生曾多次在喜马拉雅山地区进行实地考察。海门道夫是第一位深入喜马拉雅山地区的夏尔巴人中从事田野调查的西方学者，先后撰写和出版了十多本有关印度及其喜马拉雅山地区人类学研究的著作，受到国际人类学界的一致高度评价。他的代表作有《赤裸的那家人》、《尼泊尔的夏尔巴佛教高地之人》、《转型的夏尔巴人》、《尼泊尔佛教社会的社会变迁》等。虽然海门道夫及其学生主要研究区域是喜马拉雅山以南的尼泊尔、不丹和西京，但由于这些地方与西藏在地理、文化等方面的密切联系，他们的研究也大量涉及西藏。在海门道夫众多学生中，芭芭拉·阿奇兹和南希·列文在国际藏学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此外，当今法国巴黎第三大学的海瑟尔·嘎迈虽然不是海门道夫的学生，但也是伦教大学亚非学院培养出来的著名女藏学家。上世纪末，英国乃至西方最为著名的藏学家之一便是牛津大学的研究员米切尔·阿瑞斯。他在喜马拉雅山研究中所做的卓越贡献得到学术界的普遍认同。与此同时，阿瑞斯还因是缅甸民族主义的著名领导人、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翁山素季的丈夫而广为人知。阿瑞斯出生于古巴，父亲是英国人，母亲是古巴人。1964年大学毕业于伦敦附近的苏塞克斯大学，1967年获杜拉姆大学近代史硕士学位。1967年至1973年阿瑞斯担任不丹皇室的家庭私人教师和不丹政府翻译部负责人，主持对不丹历史的官方研究工作。1972年阿瑞斯与翁山素季在伦敦结婚。1974年考入伦敦大学亚非学院攻读博士学位，导师就是前面提到的英国著名藏学家斯奈格罗夫。1978年获伦敦大学亚非学院藏族文献博士学位，论文题目是《不丹形成史研究：不丹藏文文献的校对与翻译》。1976年至1989年阿瑞斯被聘为牛津大学圣约翰学院的资深研究员，并同时被聘为该校东方学研究员。1980年至1989年阿瑞斯曾担任牛津大学沃夫逊学院西藏与喜马拉雅研究的研究员，从1981年开始直到逝世前担任牛津大学圣安东尼学院亚洲研究中心的研究员。 阿瑞斯还曾经担任过英国巴利文文本学会的会长、印度高级研究所研究员、哈佛大学西藏与喜马拉雅研究客座教授、英国皇家亚洲研究会研究员等职务。阿瑞斯还是1979年牛津国际藏学研讨会的召集人。从此每两年一次的国际藏学会变成定例，迄今已召开了13次。1999年3月，米切尔·阿瑞斯因患前列腺癌在牛津病逝。当时英美各大传媒都对此进行了专题报道，时任美国总统的克林顿也发表了悼词。阿瑞斯的病逝对国际藏学研究，尤其是英国的藏学研究是巨大的损失。阿瑞斯的学术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喜马拉雅山地区，尤其是不丹历史、文化和宗教的研究，主要代表作有喜马拉雅山王国不丹的早期历史、库唐三上师自传、白马顿主、白马丹堆和白马轮主的生平、福藏及其神秘生活、白马林巴和六世达赖喇嘛研究、1789年晋美林巴关于印度的论述、南方印度之语第八品明镜之注释翻译和校对等等。英国作为传统的藏学研究强国，其形势亦是如此。根据苏发祥教授的英国藏学研究概述和英国各大学的网站，从藏学研究的分布格局来看，牛津大学和伦敦大学依然是英国藏学研究的带头者，但近年来剑桥大学的藏学研究也在不断加强，大有三足鼎立之势。目前牛津大学的藏学研究主要集中在东方研究所，招收两年制的西藏及喜马拉雅研究硕士研究生，主要是从学习藏语文、拉萨方言入手，为以后攻读不同专业藏学研究的博士学位奠定基础。其代表人物如下：第一，查理斯·兰博，生于印度的加尔各答，获牛津大学博士学位，现为牛津大学讲师、牛津大学本教研究工程负责人、国际藏学联合会主席。兰博博士精通藏语，长期从事本教及西藏人类学研究，代表作有《女魔之记》、高地尼泊尔的藏传佛教和民间宗教、西藏之圣地和朝圣、寻找失去的本教王国、鲁扎的喇嘛、尼泊尔西部的藏族本教家庭牧师。此外，兰博和马丁布劳恩主编的《西藏和喜马拉雅的人类学》一书也得到了学术界的一致好评。第二，乌瑞克洛斯勒，1995年他毕业于德国明斯特大学，获得印度研究博士学位。1994年至2004年在德国马堡大学教授梵文、藏文和印度宗教。2005至2006年担任牛津大学佛教研究努姆塔讲师，现为牛津大学东方学系的研究人员。近年来洛斯勒致力于印度吠陀文献和藏传佛教噶当派经典的研究，代表作有彭玉的《噶当巴道场》、《中部西藏早期佛教寺院指南》。自海门道夫和斯奈格洛夫相继退休后，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的藏学研究重点也已经发生了变化，西藏历史研究悄然兴起，而本教研究逐渐被藏传佛教研究所取代。目前亚非学院有关西藏宗教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宗教学系，代表人物有塞佛提·鲁埃格、塔德乌兹和乌瑞奇·帕格尔。其中 鲁艾格主要研究大乘佛教哲学思想，是国际学术界公认的藏学研究专家，代表作有《印度和西藏大乘佛教思想研究》《布顿生平研究》等。斯考卢普斯基则侧重于小乘佛教文献研究，著有《六圆满》等。而乌瑞奇·帕格尔毕业于德国波昂大学，曾担任亚非学院宗教学系系主任，其研究领域主要是印度和西藏佛教史、显宗典籍等。他的代表作有《慧智次第》《大乘经典中的金刚句》《伦敦藏协噶尔手抄本》《甘珠尔缩微版文献目录指南》等。英国还有一个西藏及喜马拉雅研究会，该学术组织的活动中心就是伦敦大学亚非学院，荣誉会长是塞佛提·鲁艾格，会长是乌瑞奇·帕格尔，主要成员来自牛津大学、剑桥大学和伦敦大学，几乎包括了目前所有英国高校的藏学家。该协会的主要活动之一是邀请欧洲各国藏学家举办定期的学术讲座。除此之外，亚非学院的藏学研究及重点已转移到了对西藏历史和藏传佛教的研究，而西藏人类学研究的阵地也已经逐渐转移到了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比较可惜的是，至于其传统强项的本教研究似乎后继乏人。同时，在国际藏学界非常活跃的阿里克斯·马凯和次仁瞎加就是伦敦大学西非学院培养的学者，他们在西藏近代现代史领域内所做的成就引起了藏学界越来越多的关注，尤其是次仁瞎加先生撰写的《龙在雪域1947年后的西藏》一书，蜚声国际藏学界。英国还有专门研究和分析并定期发布当代西藏资讯的机构和专家，比如伦敦西藏资讯网，还有西藏问题专家凯特·桑德斯，他现为设立在美国的国际声援西藏运动公关主任。拉玛杰2013年6月份于英国牛津大学东方学系毕业，他是唯一系统性研究西藏民间文学的博士生。由于他出生在安多，当地初中毕业后也就是20世纪90年代初流亡到印度，除了藏语之外略通汉语，又开始学习英语，后来于1994年与一位英国美女学者结婚，移居英国，从此进入了打工和学习并用的生活。他是第一个取得博士学位的近期流亡者，即20世纪80年代后的流亡藏人中的第一个，他有望带领西方藏学研究进入更深层的西藏民间。小结：英国藏学在西方世界占据重要的地位，主要是英国官方介入藏学研究早于其他西方国家。至于其研究原因，可能有三层转变。第一，俄国沙皇对西藏的兴趣和研究激起了英国投入藏学研究的决心和热情。第二，西藏王国之后基于支持藏人和继续抗衡带领共产主义阵营的苏共和中共而加入了对西藏的研究。第三，经过藏学研究挖掘和钻研出藏学本身的价值，从而在藏学领域寻找医治西方人思想领域的良药。